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今天有这段时间和弟兄姐妹一起，借着你自己给我们的在诗篇上的话，希伯来书上的话，在主里面有交通和分享。求你眷顾我们，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读105。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要向他唱诗歌颂，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要以他的圣名夸耀。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他仆人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所拣选雅各的孙啊，你们要纪念他奇妙的作为和他的奇事，并他口中的判语。
他是耶和华我们的神，全地都有他的判断。他纪念他的约直到永远，他所吩咐的话直到千代，就是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向以撒所启示。他又将这约向雅各定为律例，向以色列定为永远的约，
说我必将迦南地赐给你做你的产业的份。当时他们人丁有限，树木稀少，并且在那地为聚居的，他们从这方游到那方，从这国行到那国，他不容什么人欺负他们，为他们的缘故责备君王，说不可难为我受膏的人，也不可误二代那二代我的先知。
他命饥荒降在那地上，将所倚靠的粮食全情断绝，在他们以前打发一个人去，约瑟被卖为奴仆，人用脚镣伤他的脚，也被他被铁链捆拘。耶和华的话试炼他，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王打发人把他解开，就是治理众民的，把他释放，
立他做王家之掌管他一切所有的，使他随意捆绑他的捆绑，将智慧教导他的长老。以色列也到了埃及，雅各在坛地寄居。耶和华使他的百姓生养众多，使他们比敌人强盛，使敌人的心转去恨他的百姓，并用诡计。
他打发他的仆人摩西和他所拣选的亚伦，在敌人中间显他的神迹，在寒地显他的奇事。他命黑暗就有黑暗，没有违背他的话。他叫埃及的水变雪，叫他们的雨死了。在他们的地上以及王宫的内室，青蛙多多滋生。
他说一声，苍蝇就成群而来，并有狮子进入他们四境。他给他们降下冰雹为雨，在他们的地上降下火焰，他也击打他们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毁坏他们境内的树木。他说一声，就有蝗虫蚱蜢上来，不计其数，吃尽了他们地上各样的菜蔬和田地的出产。
他又击杀他们国内一切的长子，就是他们强壮时投生的。他领自己的百姓带银子金子出来，他支派中没有一个软弱的。他们出来的时候，埃及人便欢喜，原来埃及人惧怕他们。他铺张云彩当遮盖，夜间时火光照他们，一求他就使鹌鹑飞来，并用天上的粮食叫他们饱足。
他打开磐石，水就涌出来，在干旱之处水流成河，这都是因他纪念他的圣名，和他夫人亚伯拉罕。他带领百姓欢乐而出，带领选民欢呼前往。他将列国的地赐给他们，他们便承受众民劳碌得来的，好使他们遵他的律例，守他的律例，守他的律法。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好，我们看诗篇一百零五篇，诗篇一百零五篇跟一百零六篇啊，这两个是啊诗篇第四卷的最后两篇。这最后两篇呢，是给属神的人一个提醒或者一个劝勉、一个警告。首先呢，第一百零五篇是讲到我们要从过去上帝的作为来认识神，来认识神。那么我们从神过去的作为来认识神，所以一百零五篇讲的是我们为什么来寻求神，为什么来找神，为什么在当中在当中传扬等等，这些都是因为最要紧的是我们跟他的关系。这个关系就是神纪念他自己的话，纪念他自己的约。所以这一篇讲到上帝在意的是什么，上帝在意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基督徒常常很多人说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聚会，要读经，要祷告，要这样要那样，对不对？那重要的是这我们所信的神，我们要知道他在意什么，在意什么。如果我们说我们信靠神，那神在意的我们不在意，这个就落差太大了。所以他第一节就讲我们要称谢耶和华就是当我们用心来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会感谢他为什么？因为第一个，你感谢神就是为了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这里有两个面向，一个面向神，一个面向万民。所以一个信神的属神的人呢，他首先他要知道自己在人当中呢有两个面向要去思想，两个面向。第一个，你面向神一个面向神，一个面向万民。也就是说我们的信仰不是说我信上帝这样就好了，就我跟神的关系就好，不是这不是这样，只有单一面向，你跟面对神，对不对？他这一节就告诉我们，我们有两个面向我们面向神是称谢他，求告他的名，面向万民是传扬他的作为，传扬他的作为。所以面向神，我们从神的名当中去经历神的丰富，经历神的美善，经历神的美好。那所以面向万民，我们就希望万民也能够得着上帝的美善、上帝的丰富、上帝的美好，所以我们就要宣扬。所以对一个基督徒来讲的话非常要紧，我们如果知道自己是谁，我们也认识神，我们面向人一定是宣扬。比如说这个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十节他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有金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对不对？好，下一节说什么？有没有找到二章十节十一节那边？
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所以你看到没有，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有尊尊的祭司，神的子民，对不对？好，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是谁，那下面就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下面就是宣扬。好，所以一个基督徒他一个完整的一个信仰，就是你面向神求告他，感谢他，经历他的丰富美善，一切的美好，对不对？另外一个面向就是向人宣扬主在我身上的恩典。好，所以他宣扬的重心在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一定是出黑暗入光明，出黑暗入光明，然后在当中经历的是上帝的美德，或者是耶稣的美德，耶稣的美善，美善。所以当我们讲见证的时候是讲这个， 所以见证不是在讲你有多好，不是，不是说我做的有多好，不是，见证是上帝有多好，耶稣有多好，我怎么样经历他的好，这才叫见证。所以这是一种提醒，就是不是说我最近很有什么什么什么特别的好啊等等，不是，见证不是，见证是上帝怎么样招我出黑暗入光明，那我怎么样经历耶稣基督的美善美德，那才是见证。所以第一节就讲得很重要，所以基督徒的信仰第一个就是我先提醒有两个面向，面向神我们就求告他的名，因为他的名就是他的丰富，他的一切美善一切美好，他一切给我们的恩典，这就是他的名，然后我们去经历他，然后传扬他。所以第二节开始就讲了，所以我们歌颂赞美，那宣扬就变成讨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所以还是一样，这也还是呼应第一节，还是呼应第一节，上帝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作为何等的奇妙，何等的奇妙。所以呢，当我们这样子，我们就以他的名夸耀，不是夸我们，是夸神的名，神的名。好，那么下面开始就提醒一件事情了，两件事情要做的，第一个是寻求，这种当我们有这样子知道了以后呢，接下来的我们在求告跟传扬之后，接下来我们要做了一个就是寻求，要寻求耶和华，时常寻求他的面，那么要纪念他奇妙的作为跟他的奇事，口中的判语。所以接下来就是两个，一个是寻求，一个是纪念，一个寻求，一个纪念。寻求是往前面看，纪念是往过去看。寻求是什么？寻求就是祷告，寻求就是信。当我们讲信的人，寻求耶和华的人，什么好处都不缺。这是诗篇34篇讲的。寻求，我们常常讲的信就是寻求，就是寻求。那么寻求的底是什么？是纪念来的，因为纪念是代表过去的经历，所以寻求是往前，向前的时候我们是寻求，那么向后看的时候我们是纪念，就是上帝做过的事。那我们的信心一定是建立在上帝的话跟上帝的作为，那作为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所望跟未见是还没有发生，对不对？所以还没有发生，我们怎么样可以信？一个是神的话，一个是他的作为，一个是他曾经的作为。好，所以当我们来信的时候，我们是寻求他，反过来看上帝曾经有过的作为。所以这里就讲我们要寻求耶和华跟他的能力，寻求他的面，也就是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来到上帝的面前，因为我们面对的处境，我们往前看，我们就觉得我们需要上帝的恩在我们身上。他说我们来找他，来找他，其实寻求简单讲就是来找神。耶稣讲了，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对不对？所以寻求呢，就向前，就是到神那里，寻求的目的就是到神那里，到神那里，我们就可以到神那里，到神那里。那么呢，如果我们怎么可以到神那里，当然是本着信心。他说第五节第六节，神的仆人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所拣选雅各的子孙呐，你们要纪念他奇妙的作为和他的奇事，便他口中的判语。所以这里呢讲了，当我们来寻求上帝的时候，不是说我很有信心，不是，不是，是我知道我的神，我认识他，我认识他什么？第一个，他曾经有过的奇妙作为，曾经在发生的事情，还有他口中的什么判语，判语， 判语比较重的就是他事情最后你看到上帝是怎么做的，或者他的用意是什么，这叫判语，知道吗？就是后面是判断，就上帝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纪念，就是找出他的作为，他怎么为什么会这样，哎，超出我们想象这样做，然后再来整个就是神的上帝的旨意是什么。比如说你只看他的作为，哎，你还不知道，哎，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做，对不对？然后你再看他，哎，在这个作为当中显出来的很奇特的，那你会想，哎，上帝为什么会拿这个事情啊这样子发生。那最后你再看他最后的判定是什么。好，那我们要把这三样摆在一起，我们才明白上帝的旨意是什么，或者心意是什么。好，心意是什么。所以人常常只单单问一件事情，比如说问说上帝为什么把善恶树摆在伊甸园，对不对？好，如果我们只看那一件事情，哦，我们只是哎看到上帝你怎么做这个作为，对不对？但是我们要看到这个作为之后人犯了罪了，那么上帝后来又做了什么，那整个上帝整件事情在做什么。好，所以我们要从整件事情才去看，才知道上帝的用意是什么。所以第七节告诉我们他是神，是神，而全地都有他的判断，判断就是判断就是照着他的旨意行，就照上帝的旨意在那边进行的。好，所以第一个告诉我们啊，当我们要来寻求神，那来为往前面的做思想的时候，我们先纪念他曾经做过的事，好，曾经做过的作为，曾经做过的判定，曾经做过的判定。所以圣经里面给我们很多判定，好，比如说亚伯该隐献完祭以后，上帝有判定的，对不对？一个悦纳，一个不悦纳，对不对？那不悦纳那个，上帝有给他警告，最后他不听警告，后面就产生一些后果，是不是？所以他一定会在当中显露出他的旨意是什么。所以我们从过去的上帝做的，那么我们去纪念，去思想，然后他不仅在他的子民身上有这些，他在全地都有他的判定，是判定哦。好，那么第八节啊，再讲到那么上帝做这些，我在我们的身上跟在万民的身上还是有不一样，最不一样的就是他的约，他的约，也就是他吩咐的话。第八节，他纪念他的约直到永远，他所吩咐的话直到万代。所以你看到没有，他的约跟他所吩咐的话，这两个是什么？同意的，知道吗？同意的。所以上帝说过的话就是约，这我跟你们提过的，约，上帝跟亚当讲你不可以吃，吃的日子必定死，他说过的话就是约，说过的话就是约。所以他所说过的话就是他所在意的约。然后这个约呢，第九节讲是跟亚伯拉罕所立的，也是跟以撒所起的事。所以这个约是上帝用他的誓言讲的，表示说这个约一立定了就怎样，就不更改，知道吗？上帝是信实的，就不更改不毁约，不更改不毁约啊。所以而且他这个约是永远的定律，第十节，不更改就永远的定律。那这个约的重点呢是在应许，第十一节，我将迦南地赐给你，做你的产业的份。好，上帝的约呢，他不是说哦，我吩咐你，我来约束你，好，然后呢啊，你就好像被绑在那里，不是？他是为了应许而来的，上帝是为了应许给这个约定的。这约定就应许是什么？应许最重要的，就是使它变成大国，变成一个大国，知道吗？在旧约的时代呢， 从亚伯拉罕的身上，我们知道上帝应许他的百姓要成为大国，对不对？好，大国。那么慢慢的到新约，我们知道这就是神的国，知道吗？神的国。那刚开始我们只认为是，哎，上帝要使啊亚伯拉罕的后裔变成一个大国啊。那么这个国到底有多大？所以大国是长什么样子？所以亚伯拉罕下了埃及，他知道第一个，他至少知道大国一定是人很多，对不对？但是他的后裔人要很多，可是亚伯拉罕那时候下埃及一个孩子也没有，对不对？一个孩子也没有，你一个孩子有没有也没有，要变成你的后裔很多，这是一个很大的啊很大的坎要过去，对不对？所以他说十一节，我让你迦南地给你做你产业的份，上帝给了应许了，但是人丁有限，十二节树木稀少，所以你生了亚伯拉罕，生了以撒才算啊，才一个小孩啊，后来以撒又生了雅各啊，雅各跟以扫，对不对？好，雅各跟以扫，那么以扫又不算，你知道吗？连续三代只有一个人算哦。那你想想看，这样要变成大国要多久？好不容易到雅各才生十二个，对不对？好，所以呢，他们是寄居的，他们是在当中是做客旅的，所以他们这个地是他们的，上帝应许的，可是他们还没有得，所以他们只有在列邦列国中走来走去。这讲的是亚伯拉罕，但上帝不允许任何人欺负他们，任何人甚至君王上帝也责备他，就是讲到亚伯拉罕不是为了他妻子撒拉的缘故跟法老说谎嘛，对不对？但上帝也没有责备亚伯拉罕，只责备法老。然后后来亚比弥勒王也是一样，第十五节说，不可难为我受膏的人，不可恶待我的先知。所以蒙神应许的相信神的人就是上帝膏的人，那么也很有意思，他们变成上帝的代言人，就是先知。所以亚伯拉罕上帝视他为先知，视他为先知。那亚伯拉罕确实在后来他也有一点有先知的一点职分，比如他献以撒的时候，以撒问他说献祭的羊羔在哪里，那亚伯拉罕就讲了，神必自己预备。那这是先知的话，先知的话，因为他不知道上帝怎么预备，对不对？但是他有信心知道，哎，上帝会自己预备，上帝会自己预备。所以呢，然后当饥荒临到的时候，人倚靠的粮食断绝的时候这个是讲雅各的时候，雅各在饥荒临到的时候他们要去埃及地买粮食，对不对？这是创世纪的故事，这是十七节，在他们以先打发一个人约瑟被卖为奴。所以接下来这一段讲的就是前面那里讲到亚伯拉罕跟以撒，那么接下来讲的就是讲雅各的事情呢，他就是约瑟被他兄弟卖到埃及，第十八节，他被卖到埃及当奴隶，所以脚镣烧伤他的脚，铁链捆拘他。然后他第十九节，耶和华的话试炼他，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所以神的话试炼约瑟，这一节我们等一下解。二十节，那么埃及王法老后来把他从监牢里面提出来，因为他解了法老的梦，是不是？解了梦以后呢就给他当宰相。所以二十一节，他立为王家之主，掌管他所有的。然后约瑟呢成为宰相以后，就帮助法老预备面对将来七年的荒年。所以呢，约瑟在当中有智慧有权柄那么后来以色列人，二十三节，以色列人也到了埃及。所以雅各当时带七十三人下到韩这个地韩这个地呢，韩是因为埃及人算作韩的子孙，知道吧？韩这个地居住。好，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耶和华的话试炼他这一句话。耶和华的话试炼他这一句话是对约瑟讲的。上帝的话怎么试炼他？因为他先做梦，上帝先给约瑟一个启示，他先做了梦。约瑟这个孩子呢，他哥哥很不喜欢，因为他哥哥做坏事他都会去打小报告，然后哥哥已经不喜欢他。第二个，他爸爸特别宠他，而且他爸爸有意把所有的财产都给他，给他做了一件彩衣，所以呢他哥哥们就更火大了。然后他又做梦第一个他做一个梦，他梦见他们都在卖场上捆那个河捆、那么呢每个人的河捆立在那里，当他的立好了以后，他有哥哥们其他十一个河捆都跟他下拜，那他把这个梦你知道就好，就讲出来，哥哥们就怎样，就火大，因为他十个哥哥啊，连他一个弟弟跟他下拜还说得过去，十个哥哥也跟他下拜，所以他们就更生气了，更生气。然后他又做了第二个梦，梦见十一个星星还有月亮太阳也跟他下拜，这一次连他老爸都生气了，因为他老爸一想，十一个星星代表你的兄弟，那月亮太阳就是我跟你妈妈，但是他也讲出来了。好，其实他不知道这个意思是什么，但是上帝先给应许，这个你不完全知道，但上帝已经告诉他，将来你在兄弟中为大。那既然上帝先告诉你你在兄弟中为大，那接下来呢，很不幸你不是为大，你是在兄弟中被人家卖出去当奴隶，对不对？因为他差一点被杀，所以这个叫试炼。试炼就是什么？你先知道上帝给你的应许是什么，那么这个应许从人看是不太可能的，对不对？甚至人会认为不合理的，知道吧？那么从你现在开始往应许的路上走，这个叫试炼。试炼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往应许的路上去，上帝的应许在那里，那你因为信的缘故，上帝拣选你，就开始，那么呢，往应许的路上走，那么这个叫做试炼，这样知道吗？所以你不能说啊，上帝在试炼我，你要先问应许是什么。你是因为往那个应许去，所以那路上走的就是什么？
试炼。
那么这个试炼呢，告诉我们，当你往应许走过去的时候，在你身上是试炼，对不对？在神来说是预备。试炼跟预备这两个是放在一起的，像神对着像人来说是这样，对神来说呢是神在预备，知道吗？你觉得你被试炼了，或者你被苦待，因为对约瑟来讲当然很痛苦啊，被哥哥丢到坑里头，本来以为要被杀了，因为古代如果丢在坑里头你爬不出来，晚上野兽就来把你给吃了，对不对？那现在把你后来又把你卖给伊斯玛利人带到埃及，那不是当变成奴隶了，对不对？所以对人来讲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路，但记得对神来说是上帝在预备你，所以这是看你用什么想，对不对？你要有信心，就是说我知道上帝在预备，因为我是往哪里，我是往应许的方向走，虽然我不知道应许什么时候到，但我知道我是往应许的方向去。这个所以试炼大家要理解，试炼一定是你看着应许走，那对你来说一定是一个艰难，但对整个神的意识来讲一定是上帝在预备。好，等他预备好了，所以他的兄弟们就来怎样， 来跟他买粮，对不对？后来就发现是哎，发现了他就是约瑟哈、哦。那上帝的用意就是让约瑟先在埃及站稳了，哦、而且又当了宰相，法老又听他，哦、然后百姓也都听他，哦、因为他把埃及的很多制度改了，哦、在创世纪我们看到，所以他利用。饥荒的时候就让埃及所有的地都归法老，除了祭司的地以外、哦、那所有的人都是为法老工作、哦、所以他就得了法老的、啊、他得法老的信任，所以当以色列人来的时候他就求了 一块地在歌山，歌山这块地呢适合牧养羊、哦、那埃及人不喜欢羊、哦、因为埃及人是做农业的，农业跟畜牧呢会冲突，因为羊会把田地踩坏，会把草吃，哎，这个农作物吃掉，啊，所以他们就分开来，所以他们就在埃及地生养众多，到了一个地步呢，他们的人数太多了，知道你一个族群人数太多，对一个大的帝国来讲就是一个威胁。就是一个威胁，对不对？因为你的权势太大，权势太大，所以呢，这时候法老就开始恨。本来是早期是对约瑟、对以色列人好，对不对？那现在他们变强了，就开始恨，然后开始用诡计待他的仆人。哦，所以法老开始就是啊，给他们做苦工，然后又看他们生得太快了，就叫瘦身婆说：“哎。”不要把他们男的留下来，对不对？好，所以这是一个你可以看到啊，上帝的预备是这样啊。人在当中，从人的面相去想，就是哇，日子很苦啊啊，日子过得很艰难，日子过得很艰辛啊。那么呢啊，这是从人的想，对不对？可是另外一个人没有看到的是，哎，他们人数怎样？多起来，然后上帝也在当中预备了，啊，预备了摩西，预备了亚伦，所以在那个艰难的时代，哎，亚伦没有死，摩西也怎样，没有死，对不对？啊，而且呢，开始了带他们出埃及，所以26节以后就是讲，啊，从埃及地出来，所以神开始在他们当中显神迹、显奇事，啊，那么让。第28节啊，让他说要黑暗就黑暗哦，然后29节水变成血，啊、哦，30节青蛙上了王宫跟地上，31节啊蝇虫啊狮子进入他们，32节冰雹哦啊打坏他们，34节马蚱蝗虫上来哦，那么最后一灾就是36节击杀什么？长子，击杀长子，哦，最后一个击杀长子之灾以后，那么呢，啊，法老就叫以色列赶快走，哦，因为这个击杀长子这一灾太惨重了，知道吧？哦，其他那几个灾法老还可以啊忍耐忍耐，到这一灾他没办法，就是让以色列走，所以他们因着赶他们走，他们就带着金银，哦，那么。37节他说他支派中没有一个软弱的，就他们很坚定的宣告上帝的话，就从埃及出来了。那么呢，埃及人呢就很啊、有去追了以后过红海，对不对？过了红海以后，埃及人就惧怕他们，不再追杀他们。好，所以到38节他们过了红海进入旷野，39节讲到他铺张银彩，这是银柱，夜间用火光照，这是火柱，上帝用银柱跟火柱在旷野引导他们。40节他们没有肉吃，上帝就让鹌鹑飞过来让他们有肉吃。41节他们找不到水，在旷野找不到水，摩西就击打磐石，磐石就出水，出水。好，42节做一个总结，他说这些都是因他纪念他的圣言和他的仆人亚伯拉罕，所以上帝纪念 他立的约说过的话，就是他所启示说的应许，所以他们就欢喜前往，来到应许之地。好，所以他就把应许之地赐给他们，这里讲列国的地，因为在当时在迦南地，约书亚就杀了31个王，对不对？31个王就至少31个国，知道吧？哦，然后他们就得到这个人，别人替他们做好的这个产业。45节，上帝做这些什么？做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让以色列遵守他的律例、他的律法。神施恩典的目的就是要人呢，只有一样听从他的话。所以105篇呢，他是在讲一个上帝纪念的是什么。刚才我们很快的回想一下，刚才我有说了，人向未来看的时候，我们要寻求神，对不对？寻求神的底是什么？是因为我们向后看，向过去看，向过去看，我们就看到原来是上帝纪念，上帝在纪念，但我们也要纪念，纪念就是我们要回想，我要回想，回想上帝做过什么，他的作为是什么，他做过什么奇事，还有他最终他的判定是什么。所以这些都跟就从一个源头开始，这个源头就是上帝拣选亚伯拉罕开始，拣选了以后就立约，但立约跟上帝的话一定摆在一起，立约跟他的缔约，跟第10节，他又将这约向雅各定为律例，向以色列定为永远的约。就上帝的话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律例，也是一个永约，是一个律例，也是一个永约。所以当我们说上帝，我们是你的子民，那你要知道子民这个是代表就是你就是属神的，对不对？你就听，你就是要听他的话，是不是？所以呢，那上帝给与他立约的人呢，就是给的就是应许，应许。好，那么应许要成就，上帝会一路的保护，知道吗？他保护亚伯拉罕，保护以撒，保护雅各，他会一直预备人到最后得到应许。好，记得，他会一直预备我们，保护我们，带领我们，直到我们得到应许。所以从拣选开始，我们基督徒就往应许的方向走，知道吗？那我们从拣选往应许的方向走，所遭受的就叫做试炼，知道吗？但要记得你要往应许的方向走才算哦，你不是往这个方向走不算哦，你如果不往这个方向走，是你受苦是自讨苦吃，知道吧？因为这上帝没有要我们往那个方向去，所以当我们往应许的方向去，我们就是面对就是试炼。试炼不用怕，因为上帝会负责，所以约瑟被丢在坑里头他不用怕，他被卖到埃及也不用怕，他下到监牢也不用怕，因为上帝的应许在那里一定要成就，对不对？只不过我们不知道上帝怎么成就而已，这个叫做作为跟奇事，很奇妙的，上帝就用一个很奇妙的方式，对不对？比如说约瑟原来是想靠自己的本事出来，有没有？他跟善长跟九正讲，对不对？那一个要被砍头，善长被砍头，九正3天以后就会关乎原子，所以他跟九正讲，哎，你出去关乎原子的时候要纪念我，要跟法老讲一下，把我从监狱怎样救出来，对不对？那谁知道九正一出去关乎原子就把他给怎样，你忘了，忘了一忘，忘了忘到好长一段时间，对不对？等到法老又做梦他才想起来，因为太早出去也没用，因为时机还没到，还没到，所以约瑟又在监牢里面又待了一段时间，几年，待到这个法老做梦了，哎，要解梦了。所以今天我们看了这个，想跟大家谈的最要紧的就是，我们信靠上帝是这样， 我们为什么一直读旧约、新约，就是我们就是把这些成为我们信靠的根源，知道吧？知道让我们，因为我们在试炼中我们就会软弱、我们会软弱，我们会担心，我们会害怕、因为环境给我们的压力总在那里，对不对、比如说一看，哎呀，孩子课业不好，哎呀，又怎样怎样，你总是会担心害怕的嘛，对不对？总是会忧心嘛，是不是？可是要记得我们往应许的方向走、虽然在这些我们知道神都有他的预备、神都在做预备、然后目的，上帝要把我们从埃及地带出来、带出来也不是我们有本事出来，是上帝有自己奇妙的作为把我们带出来。好，那我们最主要的就是在旷野走，你知道吗？我们就是在走这条旷野的路，但是他有银柱火柱帮我们，有粮食给我们，有水给我们、因为神纪念他的作为。所以这边在讲一个重要的道路，这条道路呢，这条道路呢，用新约的话讲就是通往应许的路，也就是十字架的路，知道吗？因为它是应许要成就的路，所以这一条路呢，这一条路从新约的话讲就是十字架的路，知道吧？十字架的路，从基督徒来讲，这个观念我第一次给你们，这个叫做祭坛，祭坛，知道吗？等到我跟你们讲希伯来书，我们等一下希伯来书会讲，对不对？希伯来书的时候，我就跟大家今天就要讲这一个了，我们属神的人在走这一条通往祭坛的路，通往祭坛的路，知道吗？祭坛，或是通往施恩座的路，这个施恩座的路，这条路就叫做十字架，所以等一下我们讲希伯来书，我们就讲这个观念，所以耶稣，主耶稣讲，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这条路叫做祭坛的路，也叫做十字架的路，十字架的路。但是在这边105篇，我们先在这里解的，这个就是蒙拣选的人要走的路，就是信心受试炼的路，受试炼的路。你可以说这是往应许去的路，也是得应许的路，得荣耀的路，知道吧？但是在这世上就是十字架的路，好，这样理解吗？但这就是信仰的路，信仰的路。好，这诗篇105篇